药在女性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用的一种药。避孕药它里面的荷尔蒙呢，还可以用来治疗一些临床疾病，例如多囊卵巢综合症、子宫内膜移位症、子宫肌腺瘤或者月经贫血、痛经等。另外呢，口服避孕药还是治疗轻度或中度痤疮的常规药物。另外呢，避孕药它也可以调整不规律的月经和异常的月经周期，和调节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哪些女性会考虑通过人为的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经期呢？
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她们由于要去参加运动啊，或者游泳啊，或者要去旅游啊，这些问题的话，她们由于月经来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不方便，她们呢通常会使用口服避孕药来延缓月经，起到这样的效果。最常见的呢就是服用口服避孕药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荷尔蒙的这些药，当然这些药的副作用就比较大，我们使用的也就比较少了。
通过口服避孕药改变经期这种方法它安不安全？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非常大的误解，因为长期以来呢，在中国大陆、日本等亚洲国家对复合避孕药呢有长期的误解和担忧。这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早期的长效避孕药以及紧急避孕药造成的副作用比较大，而很多民众呢不能区分不同类型的避孕药。从1980年起，中国大陆大规模的推广宫内节孕器，所以让人们造成了节孕器最有效的观念。另外呢，中国大陆和日本为了防止性病的蔓延，所以宣传避孕套是最安全的手段。但是呢，这个混淆了性病传播和防止意外怀孕是两个不同的观念。比如说，日本医学曾经担心避孕药的长期副作用和不能防止性病的原因，而阻止口服避孕药被批准长达40年之久。日本直到1999年才正式批准口服避孕药，而且要求服用者每2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妇科盆腔检查和性病检查。所以这个呢是因为对口服避孕药有很大的误解而造成的。实际上呢，口服避孕药呢它还可以预防一些癌症，比如说呢直肠癌，还可以治疗痛经和经前综合症和青春痘，并且对子宫内膜移位和多囊卵巢综合症和贫血呢还能达到治疗的作用。研究表明显示，口服避孕药如果服用5年以上，可以使得将来卵巢癌的发病几率降低50%。比起未曾服用过口服避孕药的妇女来说，使用口服避孕药可以使卵巢癌几率降低40%，子宫内膜癌降低50%。而且呢，随着服药的时间增加而获得癌症的风险逐渐降低，用药超过10年呢，则使这两种癌症的发病率几乎降低为80%。
那既然有适应的，哪些女性又不适宜采用口服避孕药来人为的改变自己的经期？
口服避孕药呢可能会影响凝血，它会增加静脉生血栓和肺血栓的发病率和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一般认为口服避孕药的禁忌，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不是每所有人都能吃这个药的，比如说已经发病的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家族内有女性血栓类病史的，或者严重的肥胖高胆固醇的病人都不大适合，以及35岁以上的病人如果有吸烟的，这个也不是非常的适合。另外呢，口服避孕药呢也是会增加一点乳癌的风险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认为口服避孕药它的利大于它的弊。一般认为，如果在服口服避孕药和停药10年以内的妇女呢，她是增加了很小的乳癌的乳腺癌的风险，而且停药10年后的妇女，她的风险则没有增加了。而且在已经被确诊为乳腺癌的妇女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服用避孕药的人检查出的乳腺癌更早。这个原因呢有可能是因为通常服用避孕药的妇女呢她会做更多的妇科检查，所以呢会更容易发现早期的乳腺癌。 首先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个健康的检查，问他们一些关于以前的家族史啊，如果有没有犯过有静脉血栓或者肺血栓的家族史啊，或者家族史的心血管疾病。另外呢，我们就是会问一些关于他自己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月经的经量的多少啊，月经是不是准啊，有没有贫血这些问题。另外呢，我们会对他们的身体做一个检查，首先呢就是要量一下他的血压，因为呢口服避孕药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增加高血压的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排除高血压。另外呢，会给他们做个妇科检查，包括乳房啊，还有普通的宫颈检查，排除一些潜在的癌症的风险。
在澳大利亚，是不是说一定要通过医生的检查和证明才能够获得口服避孕药？
是没错，所以呢，就是因为在澳洲，这些口服避孕药一定是要通过医生处方的，是不能自己随便购买的。如果在考虑想自己调经期啊，或者只是用于避孕的话，一定先要看你的家庭医生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定要拿到处方。一般我们就是只会先看一个月，然后呢再让病人回来再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如果病人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我们就会开比较长的时间。